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郭翔。2023年终于开始了，我在春节之后，是不是大家听众有没有很怀念建筑家啊？在自从12月的足够的节目播完之后呢，其实郭翔我因为工作的关系，也进行了一段算是休息之旅吧。那时候真的是超级超级忙的，完全没有空，每天加班到9点10点都没有空去录音，然后也没有空去发想访纲，所以 一方面也是想说，那不如就节目好像做到一段落，让自己有个休息的时间，好好放个春假。然后一转眼就一个月就过去了。那回到这个今年的2023年，也持续会推出很多很精彩的节目，也希望可以继续陪伴各位建筑人在空中，大家一起努力成长。那我会去多寻觅一些不一样的主题，不一样在建筑领域中努力的人，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在这个领域中的一些新鲜事，让大家可以持续的有新的节目可以收听。那更新频率的话，大家就不要逼我了，我就是开心更新，大家就开心听。当然如果每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到有更新讯息跳出来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收听下去哦。那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要太伤心，那就往回听。对，相信过去的题目在今年重新听的话，应该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搜寻我们的 Instagram， 就是 Arch Plus Podcast。这个频道的话，有时候动态上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资讯分享给大家，不管是展览上的资讯啊，或是一些新的建筑的资讯。那如果大家真的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donate我们，让我们2023年有足够的钱可以继续的制作新的节目下去。好的，那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开春的第一集呢，其实时间非常的凑巧，就是二月的第一周，因为刚好过完年嘛，那一周不算，所以二月第一周其实就面临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临界点。相信如果是考生的话，应该都会很有感觉，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是2月6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2月7号就要公布建筑师有没有考上，就是放榜日咯。那也希望说我们的听众都可以中选。那其实在去年的节目呢，我们其实有找了心理治疗师来聊过说，如果没有考上的话，我们心情可以如何调适再出发。那我们今年的节目的话，我希望说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方式来开启我们今年这一年。那所以就想要来聊聊说，如果考上的话，考上建筑师之后，我们的人生或者是我们之后的生活可以有什么样不一样 的改变，或者是说可以如何的发展。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路了。那我们今天找了两位来宾，也是大家其实熟悉的声音。那我们第一位来宾呢，是我们在节目非常初期就来的来宾，那也算是我们节目的长红节目，不管是在 Podcast 上或是 YouTube 上的点阅率都非常高。让我们再一次欢迎量词 Sandy 来到我们节目上。 Hello
Hello，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关于建筑师考试的话，问他就没有错。那第二位来宾的话，其实在我们过去也有上到我们的节目。第二位来宾是 Joyce， 你好。
Hello， 我是 Joyce。
是，那为什么会找他们两位来我们节目上呢？其实他们都考上了建筑师，然后选择了不一样的建筑职涯上继续往下发展的路途。那我们在后续的节目中也会跟大家继续的深聊下去。那首先当然开春第一集的话，不免俗的还是要来讲一些兔年吉祥话。
好，就是新的一年呢，祝大家新年快乐，扬眉吐气，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健康，赚大钱，耶、yeah!
突然间很
怎么
突然间很像是那个什么这种电视节目
新春节目啊，
对，新春节目出现
这种状态。
对，那 Joyce 呢？
那我也来一段哦。希望大家红兔大展，兔飞猛进，还有新年快乐，平安健康。
是，大家新的一年都希望说在建筑产业中可以数钱数到兔。
哇哦。
那其实想要开启今天这一集的话，也想要问两位，因为其实考建筑师是一个很漫长的旅程嘛。那 Sandy 是算是蛮快就考上了，2年。
对，没错。
那 Joyce 的话算是经过了一番努力波折。
对，我的建筑师考龄是六年，
考龄
终于在去年，
其实也没有很
终于上岸，但是其实蛮心路波折的，
比较多心路历程，
真的。
好，那所以我们就先就此来分享一下好了。六年的考试，其实我觉得对于许多人来说，应该都是蛮难想象的吧？因为你一边在工作，然后一边在准备考试，甚至考了年数都已经比都可以大学再读一次了。
这个想法真的是很真实又很可怕，
突然间这种心中中箭的感觉，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我又稍微真的为了这个稍微整理了一下，我发现六年真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哎。仔细想，现在都已经可以再念一个大学，再加一个研究所。那个心路历程，其实一开始都会有一点就是。想说好，一开始来试个水温，考个试好了，然后再来就是想说，哦，我可以自己准备啊，然后后来事实上发现不行，然后后来才会想说，好，那这种重大需要很长时间经营的事情，可能还是需要找战友，所以我就跑去找战友，然后就是练习练习加练习，然后再练再练再练，然后找了蛮多地方一起刺激自己的思考，然后有建立自己的一套逻辑价值啦。那我去年做了蛮认真的一个就是总整，那只是说现在想起来，无论是什么样的当下会有经过一些就是什么痛苦几阶段的一部分啊，那就是什么我自己会转化成，哦，我要突破自己不想念书的心魔，然后我要很认真的练习，然后也不能只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一直后来练到就是想说，诶，跟大家讨论，然后就会觉得说 OK， 这个可能也可以，那个可能也可以，但是其实重要的是找到后来是觉得是找到自己适合和自己觉得可以的逻辑。那当自己觉得一切都可以的时候，有一部分真的是变成好像，哦，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努力呢？但是其实一直练到最后就会发现说，我确认我自己尽力了，所以接下来就是看我跟考官老师的一个脑波有没有对上，然后运气有没有到，真的是看天了。所以大概是一个从要突破自己要很努力的，到一个就是 OK， 我觉得大概可以，但是真的要看运气的一个整个过程吧。
因为相信如果大家很常听我节目的话，应该就会发现其实主持人本身是一个非常逃避型的人格，持续还没有认真面对过考试这件事情。就虽然嘴巴上是说我今年开始认真准备了，但是就是事实上好像都离认真准备还有好几步之远这样子。
哎呀，你都认真在很多事情上啊，
好像有点太忙了，
同时有太多线在发展之，对对。所以我其实必须老实说，准备考试是一个需要非常认真投入的事情，甚至我就听过很多人可能从年初开始其实就已经在为十一月奋斗了。当时你自己的是这样子安排吗？
这是一场很长的马拉松。我后来的感觉是，就后面几年啊，前几年当然就是觉得一阵沮丧，我后来觉得是一个配速的感觉吧，就是如果今年不行，那我还要跑这么远的话，我会反而让自己休息一下，然后我确认我要慢慢在加速起跑之后，才会开始这重新开始这个暖身跟跑步的过程，不然如果一直跑应该没办法。
对啊，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其实很难维持在一个持续性的高压状态下，反而可能从如果假设从年初就开始这么高压状况下，可能到十一月的时候考试前就真的没力了，可能就反而不能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就平常心的版本自己就很难啊，因为你已经没力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配速这一点还蛮好的，所以可能前期的话是你开始去增加一些绘图的时间或者是读书的时间，然后慢慢的到接近考试的可能前半年或是前三个月，我自己是前三个月啦，号称
我觉得我之前的经验大概是前三个月到四个月才很认真，因为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像我的话，我是前面就是其实我可能从一月就想说，哦，我要认真念书，但其实我就做不到。 对，
要承认，
对对对，所以
其实我自己也要承认，
我觉得那个紧迫感是到三四个月之前时间要来了，就说，哦，不行了，那我一定要认真念，就是开始认真努力。
是，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对付考试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为了应付考试这件事情，所以 你太早念的东西其实也会忘光，就没什么用。
是，
就是我觉得前面的练习应该是小的那种，就是可以累积一些技术能力的东西，然后你真的是那种知识性死背的东西可能是要晚一点，
太早可能
没办法，但是需要一点时间沉淀在脑里的可以先开始。
嗯，其实就像是哆啦 A 梦他的记忆吐司一样，太早吃人就会拉掉然后近期一点吃进去的话，脑袋中才会有那些东西的印象。嗯，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考生来讲的话，应该会想了解说我们当时候在考科的配置上大概会是怎么安排呢？ Sandy 可以先来分享一下吗？
好，就是我印象中我觉得、哦、我那时候的策略是我觉得要先把最难的考掉，
是
因为比如说像画图这种东西我觉得它很风险嘛，就是为了所以你先把最难的考过之后你后面会比较轻松一点，不然你简单你都考过了那你就剩那个难的或是很需要运气的东西然后没有过那你就会很紧张。
是，
对，所以我觉得最难的要先考过。然后因为我第一年就是等于是我一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所以我算是比较有时间，所以我就是先配置两个就是大小设计是我觉得最需要先过的东西，然后剩下是我觉得我还算擅长的，就比如说环控，然后结构也还好，但结构也是需要很多时间。其实我第一年的目标就还蛮多嘞，然后再加构造，就只差法规了。
就是、人生胜利组的类型，
没有，真的好不好？不要说没有。
不是，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觉得，就是要赶快趁还有一点点年轻的时候，就是还没有那么抗拒念书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一直很抗拒啊，但是就是想说趁那段时间。先把这些很难的都过完了，
是，
对，然后再剩一些小东西你就可以等之后一边工作一边就是一边考这样。
对，其实我必须老实说工作之后尤其是我们事务所的工作又通常会比较忙，就是可能晚上也要赶图要加班赶模型等等的，其实要在同时间抽出时间来读书不管是对于体能上或者是对于心理上都会是蛮大的负担的。
我觉得是心理上会很大的负担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是每天都蛮准时下班的，可是我回家真的不想要把考试的书拿出来看。
对，
我只有利用就是上班之前在捷运上的时间看书，因为我回家我就真的是看不下去，
对，
脑汁都榨干了。
对
每天都在解决很多设计问题了。
对对对对对。
对啊，那Joyce呢？你的安排是什么？
我的安排已经从有安排变没有安排。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个计划，那个理想性一次要达成，我全都要的那种雄心壮志，但是事实上就是不可能。然后所以实际上发生的就是说，一开始是想说好，我试水温好了。然后我人生快要第一次裸考的前一个月，我的那个。读书魂就整个紧张说不行，你剩一个月你还是要努力一下什么呢？那时候的策略就变成好，那有两科是选择题嘛，对不对？那我就 K 个考古题念书法硬 K， 然后我就开始我的沙漏就开始漏了这两科，虽然六科全考但是就是会开始计时了，那后面才会有所谓的策略、那策略面就会变成一开始也是想说好设计大小设比较难，那我应该要好好练，虽然后面证实了没有这件事，我没有好好练但是我后来我另外就是大小设另外两科是什么我看哦，结构跟环控，我就很认真的还是给他念了下去。然后我那时候有觉得哦，我裸考环控差一题啊，但是我念书之后分数剩一半、因为我刚好遇到那一年，这个就是所谓运气的部分啊、因为你有准备不等于你刚好遇到那一年的状态是会让你过的那个题目。
哦，你说那一年是有其中一次什么通过率只有 8% 的那一次、
好
像对
不对？对对
对，哎，等一下哦，41个人 1.97%，
哦，就那个真的，
对，我有做这个哦，你看
1.97%，
哦，有一年真的超级
超级，
我是说那一年的环控通过率是 1.97，
对。
很夸张，那年真的太夸张，
真的超夸张，而且我听过很多学长姐，
很多学长姐都是那一年被洗掉的，
好惨啊！
对，而且
那
时候还不
是
滚动
式，全部洗牌，
对，那时候全部洗，
哇塞，好
惨
啊、
就很不合理啊！其实必须老实说，这个考试很多时候其实难度都不是很合理，
但是就是会发生，
这比例好浮夸哦，
对，这比例
跟其他年、其他年有的是比如说20.7%，
对，因为他就是被骂了，所以隔年20.7，然后我就过了。
真可恶，没有把握机会好好考试。
当然这个统计都是后来发生嘛，但是你当下的心态当然就是说，哎，我裸考，然后我差一点，然后代表我有一定能力，但是我非常认真准备，我居然分数只剩一半的时候，就觉得 OK 好。有些时候不是说我准备了就会有好成果嘛，因为就是不会啊。然后可能同时隔年就是想说被吓到，然后就开始了我认真准备环控，心态上比较调整，觉得好，我还是要准备，但是我也要来好好面对画图这件事了，才开始好好认真画图。可是开始练习画图也不代表画图会过，所以呢，那后来又是我刚才讲两年嘛，后来又是四年，所以后来就你所有的人生策略或应该说考试策略都没有用了，因为我们的结果就是希望某种程度某一天它会过，那就只能练了。
是，
然后就会变成说后来为什么比较能够配速，或者是说自己在不断练习的过程中去讨论和找战友，还有更多的讨论和吸收其他的方法，去成长。所以后面的部分都是各种的努力了，然后当然要建立一套自己的逻辑。
是，因为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两位在准备术科考试的时候，其实都是有找一个算是一个战队嘛，大家一起练习这样子。
没错，
因为自己没办法，
自己一方面是自己的懒惰性会跑出来，
对对对，
然后二方面的话是自己练的话，其实有时候没办法找到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是思考的架构会比较狭隘，就是一开始画图可能会觉得我自己这样做就是对的啊，我好不容易都想了一个方法，可是其实同一件事情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解答，同一个问题大家的想法会不同，那也许是要在不同的想法中会互相的切磋，真的是切磋，然后会画出不同的火花吧。
大概
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是就是等于说我第一次练习其实就是跟一群人一起练习，然后我觉得那时候还蛮幸运，就是有老师算是老师带着我们所有人一起练。那我觉得一个是因为可能比如说团队里面一定会有人考过很多次的试，
对
一定有人是刚开始考试，那当然那些考过试的人一定会给你非常多的 info， 对，包含现场怎么占位置之类的，
这好重要。
对，还有你的工具箱要怎么准备。
OK，
其实很多的 detail， 所以跟一群很有经验的人，虽然他们还没有过，但是他们都很有经验了，所以其实你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很多的资讯。然后大家一起画完之后，大家会互相分享，那你就可以去看别人的表现法，然后别人的设计什么的，就是都可以是很多的学习。
是，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就是所有人有约好，像你刚刚讲惰性这件事情，我们就是约好可能考试前的三个月的每一个礼拜，我们真的会有一天约在某一个教室里面，然后模拟现场八小时，就是从早到晚，而且我们会买好面包那些的。
是，
对，我们就真的模拟考试，所以我们这样认真模拟至少可能有八次吧，八到十次，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们是一个礼拜画大设计，一个礼拜画小设计，就不会每个礼拜都那么累。可是我们每个礼拜真的会画，就是会直接模拟式考试，所以就是等于是做了很多的练习。
是，其实必须老实说，就是绘图这东西其实真的也没什么诀窍。
对
对，就是变成说在不断的练习之中去找到自己的方法。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前年还蛮认真准备的，有一阵子很认真准备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放下自己的身段，然后跟谦虚还蛮重要的。我觉得身为一个设计师，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自傲吗？觉得自己的解法就是完美，为什么没过？怎么可能没过？怎么可能还有缺点之类的？对，所以就是也必须要放下那么一点点的身段，然后去接受说考试制度上就是这样设计的。
对
对
对，我觉得分得很开。我觉得考试就是为了考试，他不是在考你的设计，不是在说你这个人设计的多好，你就是要通过这个考试。那你就是要想个最聪明的方法，怎么样是路人都可以接受而且很不错的设计，
是
之类的。而且你也要有一点自己的特色，对，
而且最终是要能够在八或四小时内完成，然后你就是为了
要
通过这个考试而做的一场练习，当然可以建立一些逻辑和价值。
对，
我刚突然意识到说你都很认真练习，难怪我会多练四，我会练习四年。没有，因为 我就是去找读书会类的团体一起去上课嘛。那个内心压力就是我知道我一定会懒惰，就是有些课我一定不会去上，然后但是当一件事挂在心上挂了 六年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其实身体压力很大，然后在外面玩的时候还会想说，哇，今天大家还在那里练习、
哦、对，
然后他们现在是解题的时间、啊、哦，现在是老师分享的时间，哦、啊、现在是上课时间，那个压力之大的没有办法完全没办法好好休息。然后但是也是接受啊，因为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嘛，包含出去玩或是休息，或者说今天要好好画图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我的部分的学习的话，当然是要我一开始认真画第一年是建立一套自己的学习老师的一套想法，
是，
然后我后来换一个地方，然后是听各种不同的想法，然后最终是要建立自己一套系统。因为其实没有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但是是看到自己怎么去找到我要怎么样去解法，而且重点是目标八小时内或四小时内通过考试，用老师想看到的重点去回应这些问题。嗯，花了很多时间才练习成这样的结果。
对啊对啊，确实不容易了。而且我相信、而且我记忆中 Joyce 还 整理了很多这种考前可以自己复习的笔记。
没有，那是考后整理的，因为考前应该说考前都很碎，然后真的真正的考前会做一个类似以前那种考学测指考的那种错误本啊，或重点笔记本啊，然后每年重考的时候都会再 renew 一下。然后就想说好，至少我考前会有一个重点笔记，然后就看说好，我之前做过的错我最好这次就不要再做了。
对啊，我觉得这其实这蛮好的啊，就是在考前的时候可以，或者是考前不一定说真的是考前的前的时候看，有可能是考前那一周的时候快速的去复习自己有画过的那些东西，然后去把自己有画错的地方再重新的去思考一遍，或许真的就面对到同类似的题型或者是类似的一些解决的处理的方式，然后就可以很瞬间的就可以做出反应来，这其实对于考试的速度上都会有许多的帮助。那聊完了那么沉重压力的部分的话，我们来聊聊开心的部分好了。就是两位当时候在榜单上看到自己名字出现的时候，你还记得当下的感受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哦，因为我跟你说，其实你会自己对答案，当然有人不对答案、哦、但是有的人对答案，所以我对完答案的那个瞬间我已经知道我会过了、
哦、
因为我之后是剩选择题，
哦，所以后来是剩选择题，
对，但是 我那时候是在车上对的，我还记得就是有很多亲戚在车上，然后我自己对完就自己就哭了、
哦、真的假的？
对，真的，对，说啊，终于过了，对，就是这样。但放榜的时候就大概知道说哎会有了这样，就觉得哎还是蛮开心的，在上面这样，
是，就那个感动的程度就不是放榜当下
对，是我对完答案的，就是很紧张、啊、怎么办、啊、要不对，但就对了嘛、嗯、然后就过了这样，然后就一直在车上落泪，
好感人哦，
很感人吗？你是有感受到那种？
没有，我那时候的感受，我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我二一年的时候觉得我已经做完万全准备，我应该没事，然后没过的时候我觉得啊还有一年啊，至少还有一年啊，我还要努力多久啊，看起来不是今年啊，说沮丧一定有嘛、嗯、但是就是去年放榜的唯一想法其实不是开心或者是难过或者是我也没有落泪，但是我唯一的感受反而是哦我终于有周末了。就是刚刚讲到那个你内心压抑很久的那个周末有一个东西挂在心上，那个压力是真的很大，而且就是那个读书会类型都是每一年就三十几周你都是三十几堂课的那个压力在，然后就是没有周末啊，然后觉得没有朋友啊，然后不能出去玩啊，然后出去玩就有压力啊，然后怎么样都不对，就是我终于可以放松了，然后之后我就重感冒跟确诊。
天哪，
好惨哦，听起来不是很开心的。
终于放松了，所以
终于放松
感冒，
终于放松，所以我就超长的感冒，我大概感冒一个半月、嗯、然后就再接确诊，就是整个就是两个月三个月。
天哪，
好累哦，
听起来不是很开心的那个碰棒。
但是
心理上就 release
了，其实是因为放松了啦。嗯，
其实我蛮可以同理这种感觉的，我就是因为我平常都是一个非常 intense 的人，就是会把自己搞得就是工作压力很大的那一种，对，所以就是每次只要一放长假的时候，我通常真的下一步就是重感冒，
真的
真
的
真的，
我会，对，我可以蛮同理 Joyce，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那种就是工作狂型的人，
会爆，
对，就是
会把自己搞爆，
会把自己搞得就是那个就是很紧张，
压力很大
这样子，
记得要放松、
嗯、真的，
对啊，所以就其实考上了之后，当下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就是下一步在哪里，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迷惘的感觉？
现在也会啊，
无时无刻都是
这个会这个问题会一直跟着吧，我觉得。
我想想哦，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在工作，
对，
然后、哦、我那时候只是心里有一个期待，想说嘿嘿，就是我考上建筑师，要不加薪啊之类的这样然后怎么办，这集又会被我前老板听到，
我、哦、应该还好啦
然后反正就是有这样的心情，大概是这样。然后没有，不会很迷惘啊，就是逃过了考试，很开心这样。
哦，
很棒、
okay、
直接的情绪。
对对对，这样
我好像就是反正我就是放松，然后我就整个人就是松，所以就反而是选开始了我的那个逃避型人格的浮现吗？那个内心的内在小孩说我要休息了，你不要管我，不要问我下一步要干嘛，然后什么都不要管、嗯、我现在至少完成了一件我想要完成的事情，然后我也达成这个目标了，我应该要好好学习怎么休息了、哦、连身体都告诉我说我现在就是感冒然后确诊，然后你就是不要给我再搞事所以我反而进入一个就是放松的状态吧，相对放松的状态。因为我以前的出去玩或是旅游或放松，我都是走一个冒险性的，就是把自己搞到爆的那种紧凑到死的那个路线。然后我真的是在去年开始学习什么是放松，什么是度假式，或者是说不要那么的目标导向式的休息，就是这我觉得反而是我后来就是考上之后最大的心态上的转变。
这样我觉得很有意义耶，
我觉得
比考试本身还更有意义。
但是你也是因为经过考试本身的压迫，所以才悟出这件事情而且可能因为本身是那个工作狂型的人嘛，所以就是反而才发现休息的重要性吧。
我觉得学习休息这件事情其实是一门大学问耶。对啊，这也是我自己持续还在学习的地方，就是他这个休息不是你自己口头上说哦，我现在在躺在沙发上看看电视，那就叫休息，不一定是。但是你要真的有办法让自己
的
思绪
心里面
对整个都 release 掉，都松下来的那种休息，才真的是有休息到。
嗯，
不然就是你那个神经就一直绷着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多东西，你可能你的思考会变得比较狭隘，然后你可能真的往下的很多事情，可能反而都没办法好好的去做，好好去发展它。
嗯，欸，我超认同的，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聊到那个 part，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创业之后历经了非常极致压力的 timing，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一两年的时间我都在练习让自己，我可能前面还没有意识到，但后面我渐渐意识到这件事情还蛮严重影响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在练习让自己比较放松。
嗯，我觉得必须要让自己切出来，是有一些是 work hour， 然后有一些真的就是什么都不要想，你现在就是好好的休息，对，或者是周末的某些时刻你真的就是要好好的休息。
嗯，
而不是就是每真的就是像是 7-11 一样，就是7天24小时都要开张这样的状态，
这样就那个电脑过热了。
对啊，就是你 CPU 会过热
对，
那既然 Cindy 都刚刚都自己提到了，那就是我觉得就可以往接下来往下聊，就是当你考上建筑师之后，其实你人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的路途。那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他们我只是举例了两种不同的选择方向嘛。那一个的话可能是说会选择说那自己就出来开业，做一个开个建筑师事务所或者是工作室等等的不同类型的，反正就算自己创业啦。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继续留在事务所里面工作。那所以就很想好奇，就想要问两位说当初为什么会做下这个选择，那就先从身体开始咯。
好，就是我那时候是工作一年还是两年之后就是考过了建筑师考试嘛。那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因为我也是一个社会新鲜人，我就觉得我是在这个建筑的道路上面努力，然后我也是一个工作的菜鸟，就是我不会想太多事情，我就是因为我连我自己手头上的工作都还没有办法搞定，
是
不会想要去想太多的事情。然后我是在事务所工作了4-5年之后吧，然后可能就是开始会想东想西的，就
是觉得自己好像都略懂了。
哦，可能就是虽然对，就是可能相对于你刚进去的一二年的时候，你会充满很多的冲击跟很多新的挑战，所以你每天光是忙着处理那些新的挑战，你就根本就没空了。可是可能到第4年、第5年的时候，你可能会稍微比较就是熟练一点点，所以你会开始多了一点点时间才思考。然后有一天 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做一个案子，然后因为很就是一直在改一样的图，实在是很烦。然后因为他只是送审，然后就送不过，然后就很烦。然后有一天我就是因为我们的事务所的窗户，有一天我就一边画图，然后我就看到哇，外面阳光好漂亮哦！我想说天哪，我好想要出去，就是我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我想说我怎么会被卡在这张椅子上，就是动也不动，就是我很想要出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是，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萌芽了一点想要离开的想法。
嗯哼，
对。然后因为就是，但其实我那时候在想说，如果我离开了这里，我要去哪里？
是，
对，我想说我要有一个比现在的工作更有 motivation 的地方让我去，我才会想要离开这里。因为其实我觉得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们老板很好，就是我前老板们，而且我觉得工作环境都很棒，而且他们也很开明，就是也很有设计想法。对，就是其实好像又没有什么很具体的动力要离开那里，所以我那时候就给我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想说，因为我很喜欢英国的那个建筑师，就是 Thomas Heatherwick。
对，
好，我那时候想说，好，那我的目标就是我要去国外工作之类的，
哦 okay、
我就给我自己一个目标，就想说，哎，这样很有趣，又可以激起我人生的斗志啊，对，然后我又可以去探看更多的世界之类的。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也萌生了想要离开的想法，对。所以反正总而言之我就离职了，然后我有一边在准备我的作品集，然后应该是准备到一半吧，然后疫情就有点爆发，所以那个时候英国好像还蛮严重的，
是，
然后
就发现没有机会出国了，
也对，某种程度是这样。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契机是刚好有接到一些很小的案子，
对，
就可能有认识的人有一些比较小的案子，就是因为我没事做嘛，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做一下，我说哦好啊，做一下好。然后没想到做一下之后，因为他们是一个公司，那他们就又觉得说，哎，那你好像配合不错，那我再把大一点点的案子丢给你。
是，
然后我就再帮他们做大一点点的案子，然后可能他们就觉得还不错，然后陆陆续续可能就有配合个两三次。
是，
那时候就想说，因为要开个发票啊，开个收据啊，什么要有一些比较正式的东西，不然就是一个一直用一个个人的名义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才去成立事务所。
哦、OK，
对，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我下定决心说哦我要开事务所了，只是刚刚好那段时间，然后所以就是后来才成立的事务所，然后开始就是有跟就是跟那个公司合作，然后开始接触一些可能比较像是室内的部分，因为其实对我们这种比较年轻的事务所来说，室内会比较容易接触到。
是，没错，
对，然后反正开始接触就一开始成立事务所，然后因为你要做室内的工程，所以后来才又开了就是室装公司。
OK、哦、所以还是有分开，就是事务所
对，因为那个室装公司才可以执行工程的部分。
哦 OK，
对对对，
事务所不行吗？
范围吧，
事务所只能做设计，你可以做建筑跟室内设计都可以，你也可以签证什么什么的、
okay、是，
但你不能做工程。
哦，原来是这样，
应该是、对。
这其实真的也，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一种机缘吧。然后顺水推舟的去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算是
也不算是说就是下定决心说哦，老娘就是爽，我要辞职，我要自己开公司。
对
对
对，
我要当建筑师这样子，
我没有这种想法。
其实也很有趣啊。其实我真的觉得人生的际遇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也都不是自己，不算是自己，就是思想上面主导的，就是一种就是遇到了某些人，时间点刚好到了的时候，然后你自己准备好了，然后事情就因此发生了。对，所以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在人生的路途上，然后去多接触一些人，多累积一些人脉，还蛮有趣的。因为就是或许在人生未来的某一刻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又有合作的机会，或者是又有一些新的 chemistry 发生了起来。嗯，是。那这样子，像开始开业到现在两年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人生的心得，或者是一些心情上想跟大家分享的？
开心
真的蛮多的
耶。先哭一把的。好累啊。
我觉得有，当然就是因为我开业的第一年，我是觉得真的蛮累的。
是，
然后、我觉得第一的心理的冲击是会有很多的恐惧跟害怕。就是其实我不是，就像我刚刚不是一个很主动说哦，我完全 ready， 我已经是一个超级建筑设计大师了，我要来开业。其实有一点点像是哎，一步一步就开始开业了这样。那你变成是一个 算是公司的负责人之后，其实你要去处理的是所有的问题嘛。以前你是员工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就是啊，老板，哎，老师，哎，不好意思，哎，这个怎么办？这怎样怎样怎样？业主说什么什么什么啊？你解决不了事，上面就会有人来帮你解决，
是，
或是你会有同事跟你一起讨论。但那时候我开始变成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又会是整个事务所负责人的时候，其实会有非常大的压力。那我觉得那恐惧就是说，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会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恐惧跟压力的存在。
嗯，是。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我自己原本很担心的事情是说，我没有同事，我也没有一个上级主管，那以后我的建筑跟设计的人生的生涯我会怎么成长，就是我就会担心说，诶，那我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啦，我要怎么再精进自己的各方面的很多的能力啊等等，我会有这些的担忧。那也因为这些担忧的部分，我后来渐渐就是去寻找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就是你要开始问很多很多的人很多问题，就是去找很多前辈，
是
跟他们寻求帮助。那在我寻找的很多所有的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非常乐意帮助我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也可以感受到，就是你开始要自己去寻找一个学习的方法了，
是
不是说哎，老板问问题，不是这样，就是你开始要自己去寻找所有的资源。比如说如果你不懂，那你就打给市政府，顶多你就被抢就是你就是要寻找，然后建立很多自己的心理素质，
是
然后去寻找各个有可能可以帮你解决方法的路径。那当然寻找别人的帮助就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途径，对。然后后来是我可能工作一年之后比较忙，然后我姐姐也有一起加入，那有了一个战友之后就会比较放心一点点，然后有一个人可以讨论很多事情，那我觉得就会是就还蛮不错的一个状态。再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对啊，就是说你会面临一段很长期的心里面的压力，
是
去想说接下来怎么办，我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是
的这种害怕跟恐惧。但当然也是说我觉得就是执行的比如说一年或是两年的时间，你开始会有很多经验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的可怕。
哦，
对对对，可能是因为有一点点的经验，或是可能是你已经开始寻找到解决方法的途径了。我就会把我自己的心理素质的状态调整成是说 OK， 就是有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你要很冷静的去接纳每一个会发生的事件，然后想办法把它处理好，就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然后在这种心态的状况之下，就会慢慢的变比较健康跟比较开朗。
嗯哼，
对对对，
是，其实可以理解，可以想象说在当下一开始真的自己创业的时候，那个压力应该真的蛮大的。
对对对，
因为其实变成是说你之前是领别人的薪水嘛，反正每个月时间到了固定都会有钱入账，但是当你变成你自己就是老板的时候，你要开始去寻找说你的下一顿饭在哪里，那个每个月的钱怎么来，那个金流怎么去控制，那个心中的压力都会还蛮大的。然后也加上之前都会有一些公司的资源在，那你自己开业的时候，就是这些资源哪边来，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公班库，或者是一些就是合作的一些人脉库来说，其实都会是不小的挑战。对，所以其实大家要在真的要开业之前，其实也会需要去经过一番的思索。但是其实也或许就像 Sandy 说的，时间到了，机缘到了，说不定就瞬间就开起来了，也不一定。
对，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小小正面的事情是说，就是我觉得其实创业可能真的还蛮看每个人的个性。
是，
就如果你真的是那种很喜欢生活充满挑战，你就可以很试试它。而且有的人是越挑战越兴奋那种。然后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跟我在事务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你成长的速度是10倍就是你在事务所，我刚刚不是说我很担心，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再跟谁学习或者在成长之类的这种东西，但我觉得不会发生这种事。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在事务所成长速度是一好了，那我自己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十，因为你被迫要去面对所有的问题，你再也没有人可以帮你了。对对对，
理解，
大概就这样。
这蛮好的啊，我觉得其实就是当你的人生想要更进一步，其实也会一直想要去寻求新的挑战嘛。对，所以就是或许这也是一个其中一个方向。那 Joyce 呢， Joyce 为什么会选择建筑师考上了之后持续留在事务所里面继续的发展？
我觉得好像也还不是个选择，
还不是个选
择，就是说我还没有选择，所以现在在这里，但是没有选择其实本身也是一种选择嘛。 那我自己现在回头看一下，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我还在消化吸收我整个考试跟，当然啦，因为我工作一直都很认真嘛，所以那个挑战本身一直都存在，只是我自己还在内化我自己整个考试过程后的整个心态。那我如果从心态转换一路讲到那个为什么还在事务所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考上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自我肯定的一个表彰。
是，
但是其实另外一部分就是说我能够确定我收获到的就是内部的能力，就是包含我知道很快练习要怎么样抓重点，那整个逻辑架构思考和表达能力都有所提升。那这种就是是考试让我收获到的一个技能的专业性技能。然后其实我收获到的除了这些专业性技能，还有一些通识类的技能，就是包含像刚刚的心理调试力，或者是说心态，或者是说努力的方法跟程度。然后也理解到，就是除了这些内在我自己内在的成长的这一整个技术上或是心态上的成长，那我们还是有那个外在条件的部分嘛。
是，
那我以前都会很担心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候达成什么事情，可是我后来仔细想想，我其实是在这整个路径上都有所收获。因为我自己是相信有好像有一句话是说什么失去了名片头衔你剩下什么，虽然那个考建筑师好像是在追求一个头衔啦，但是其实就是所有的能力和经验都是自己的收获，所以这些经验或是这些挑战都是我自己带着走的东西。这不是说我在一个地方做很久而累积而来，而是我在面对这些挑战累积而来属于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考试也好或是工作也好，这些都是别人带不走的属于我的东西。那当然啦，那个还是回到头衔的话，工作上如果因为其实女性的从业人员，如果我现在是个专案，我现在就是个专案，不是如果，然后但是如果我没有一个建筑师的头衔其实是有点麻烦，因为我的脸看起来比较年轻，所以我要很认真的打扮，就是不是说打扮很漂亮这种，是看起来很专业的，
打扮很老吗？
就是至少不能够是一个轻松的服装，或者是说需要很比较认真的 set up， 然后在讲话的时候还才会听到声音嘛。可是其实才是常出现的，就是如果在一个场上我们不讲话，我坐在旁边，大家会觉得 OK， 可能是哪里来的小妹。然后一直到我讲话那时候，然后大家才会知道说，哦，那个 Joyce， 那个建筑师这样子。
是，
刚好考上建筑师的 title 跟我的工作的一个状态 fit 上的时候，它变成我一个。他还是变成一个名片和头衔，但是的确在整个专业的工作内容上是有帮助的。
是，
好，为什么选择留在事务所？那政治正确的说法当然是因为我们的专案生命周期非常的长，非常非常的长。然后也因为专案的特性，我在我的工作领域里面，它还算是有它的专业的独特性的价值存在。所以我在去年就是那个刚刚讲感冒确诊完之后，我们有那个出国的机会，我这次是 speaker、
yeah.
然后也因为我们去当 speaker， 然后所以有杂志采访的机会。那这种就是不是一个在外面一般来说摸得到的机会，所以这个我争取来的案子，我努力那么久，我应该是说考试考6年，我专案至少4年，我努力那么久的事情，那也可以让我持续有收获。当然是现在我没有那个离开动力的原因嘛，就是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就是当然我另外一方面在学习休息啊，然后另外一方面是目前的收获是我努力来的。
是，
好，那事实上的那个政治不正确的那一部分的说法。当然是因为我还是目前是在一个相虽然是很认真，我真的很认真哦，但是不然听起来很废啊。你看我就是好啊，政治不正确就是说我现在暂时还没有想要那么快的踏出和扩展我的舒适圈，因为我现在是在一个我难得我有点像我觉得是我迎来的，也不是我迎来的，就是我好不容易人生中愿意允许自己休息一下的时间，我没有想要那么快的再启动。然后在一个熟悉环境，然后看起来还可以扩展的一个状态下的话，这个 work hard play hard 的状态下，我是 目前的状态是暂时休息一下，享受一下难得的假日，然后我至少不用挂一个说什么我今天还要练图，我现在在这里为什么可以玩这件事情、oh. 我真的很认真我真的很认真的把那个日常的假日可以放松这件事情变成一个重心、嗯、就是 我现在重心改变，就是我很认真工作，但是我也很认真的放松于日常，就是我很认真的减肥运动、欸、不要小看，你只要上班之后坐着那个不运动真的是超级可怕，而且实质上就是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然后你压力大你就会想吃，然后那个心情不好你就懒得运动，所以这是一个加速的一个，这是一个负循环，你知道吗？所以所以我就真的很认真的很认真的做了这件事情。因为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平安健康是今年的许愿语嘛，那其实也回馈于我很认真的把健康这件事情纳在我的时间的计划里面。所以那个我今年三月底还要去单车环岛、嗯、然后我就是你看莫名其妙又给自己挑战的一个、嗯、但是是那个健康挑战路线、啊嗯、然后那个去年开始也开始哦好，那开始煮点东西，然后我也很开始的、嗯、因为以前为了案例分析或者什么就会想说台湾很多小地方可以去啊什么，所以我就真的开始很多各县市的小旅行，然后我就列了一些就是台北市的隐藏地图清单，就是曾经听过但从来没有进去过，例如说自来水园区里面的那个地下宫殿什么之类的、嗯、就是那些传说中的神秘小角落曾经出现在哪里但是其实从来没有进去过，例如台北宾馆这些，我就真的就列了一个清单，然后我就真的是周末我就看、嗯、哦这个时间可以这个地点 OK 就去，所以我就真的让自己进入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嗯、
其实蛮好的、啊、我觉得其实就是人生不一定要那么急着做选择，其实我觉得不选择其实也是一种
选择
对，就是让自己可以去尝试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的模式，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好的频率，那就摆脱过去的那些就考试上的压力，然后让自己变成是一个比较不一样，不管是心理上或者体态上或者是各个层面上更好的自己，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在成长的状态。其实也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在工作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发光发热人才是有成长、嗯、而是当你是整个心理素质上然后你整个 思考上都还是有在持续进步的话，我自己都觉得它都还是一个持续在成长 的状态下。其实也不急着说人生一定要马上走下一步嘛，有时候可以停下来好好的去享受一下风景、嗯、然后去把过去考试期间遗失掉的一些时光给补足回来，我觉得都还蛮重要的。多陪陪家人，多找找朋友，顺便朋友都忘记你了，就
真的
这个人
消失
太久
了，都在念书。
对呀、啊，
就说每次找人的理由都是哦，我要念书。
对啊，所以这其实都我觉得，其实考完试之后，其实人生也不只是只有建筑嘛，人生也不是只有考试而已，嗯、还有许多可以摸索跟很有玩味的地方。因为毕竟像刚刚那个 Sandy 说的，世界很大。看向窗户外的时候觉得说为什么要当一个笼中鸟我为什么在这里其实有时候我会有这样子感觉耶，对啊，所以我觉得做 podcast 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种逃离鸟笼的状态对，就是去见到很多我可能平常不会看到的人、嗯、然后去谈很多我可能平常不会想到的事情，那或者是说在对谈中可能会有一种梳理的感觉，我觉得其实都还蛮好，都还蛮有收获的。而且我觉得刚刚讲到很好，其实就是经历过的每件事情跟每一个能力都会是自己的收获，我觉得这算是可以把今天算是一个很好的总结。那 Sandy 的话，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就是重心转移的过程？
你是说就是开始自己工作之后吗？
对啊，
重心转移的过程、啊、就是说当然就是就工作的部分就是更疯狂的工作嘛。我刚刚不是说我不想要八个小时被困在一张椅子吗？
是，
后来我发现我是16小时被困在就是不同的椅子啊，就我可以换椅子可以换我家的椅子，但就是我还是要16个小时都在那边工作，
是，
就我没有发现
没有帮助、
就是、
对，但是至少你想出去晒太阳的时候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还要回来坐在椅子上，
可能晒个五分钟吧。
对
、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比较前期前期的时候我不太会调息，就是调节自己的心情的时候、嗯、对，那我变成是而且很忙嘛，因为很多事情一开始你是很不熟悉的，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比别人聪明，你就是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是，
对，没错。所以就是说对我就说了从八小时变16小时嘛，然后是被困在那椅子，但 但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有好蛮多的，一直可能到这半年吧，或是最近有过年前还是崩溃
崩溃忙，
但是最近真的有一种很棒，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就可以想说哎，要不要去喝个咖啡啊，然后要不要去哪里逛逛啊什么之类的，对，就还蛮开心的。然后我觉得但是就是说工作的重心会变得蛮多的，因为我们其实你自己创业之后你假日就不一定是假日了嘛，就是可能我们因为都要跟业主开会，那业主很多都是假日才有空，
对，
或是晚上，是变成白天晚上，白天我要处理东班的事情，晚上要处理各种
沟通，
对，而且我还画图，
对
对，然后假日又要跟业主开会，所以其实会一直都在工作，
是，
但是我自己不会觉得很痛苦啦，因为第一个是我觉得有一个伙伴一起努力还蛮好玩的，然后你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在努力啊，你不是为了老板在加班，那心情不太一样。对，
理解理解。
然后我觉得是工作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可能比较大的影响是家庭的部分吧，就是因为我以前工作就是跟同事啊，那变成现在我姐就是我的同事，对，所以而且我就是在我算是我们家工作，
是，
所以待在家里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或是跟我姐就打架吵架的时间就变得很多这样
很棒，
对，
也算是另类的收获了，
对，就是开启了蛮多有趣的事情，然后某种时间上的安排会就会比较弹性，就是真的开始去做一些自己可能想说可以尝试探看的事情，或者是会遇到一些很有趣的邀约，对，就比如说有人就找我去帮高中生带一些建筑的营队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还蛮好玩，就是很像你吧，但我觉得你那是超展开就是开始会遇到很多很屌的事情，但是就是有一种当你开始反正你就开始当一个事务所之后，你就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就是是你真的以前都不会想过会发生的事情，就蛮有趣的，
听起来真的太棒了，对啊，我觉得
对啊对
那刚刚那个对啊对啊后面有很多的心酸，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其实必须老实说不同的选择的背后都一定有辛苦的地方跟成就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吧，就是很难啊，其实我觉得我到持续这一刻其实很长还是都会在质疑自己的选择，或者是困惑下一步该怎么走，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把自己准备好，然后去努力培养自己的能力，然后顺着机缘走，有时候也不差，也不一定是个不好的选择吧，对啊，只是当你都一切都就绪了之后，一切都说不定就是默默的就有一条路就走出来了，对，也希望说大家在新的这一年都会有不一样的人生目标跟收获，也期待在节目播出的下一天就是周二2月7号可以收到听众们的好消息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的考上建筑师，不要再为考试这件事情所苦恼，然后可以在新的这一年好好的休息，找到人生中新的方向跟目标。
好了，我觉得我的休息好像就是我再给一个好了，我觉得就是不是反正每一件事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因为你没有得到你其实就是会学到什么东西嘛，那维持一个成长性的心态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只是把自己逼爆之前要记得休息一下这样
真的对，今天这一集的结语就是休息很重要
休息
被我拉回
休息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精彩，谢谢 Sandy 跟 Joyce 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大家，
谢
谢波翔，
如果真的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不管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跟 YouTube 上都可以找得到哦，如果非常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 donate 我们，让我们在2023年也可以持续的创作好的节目，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新年快乐，
拜拜。